诸位同修，一种出生的因缘，我们能够再次相聚，大家共同来学习这一本《般若心经》。《般若心经》在中国近千年以来，是一本六性六通最广的经典，比任何一本的经典流通的都要多。所以在唐代的时候，就有所谓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因为这本《般若心经》是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他在本师释迦牟尼佛座前为众人讲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亚洲大部分人的信仰。那么到20世纪以后，大乘佛教弘扬到西方，现在西方世界，美国、加拿大，以至于欧洲、中美洲，甚至于非洲各地，都有中国大乘的寺院。那么观自在菩萨的名号也跟着弘法人员所到之处而弘扬于世界。但是这本《般若心经》虽然流传最广，但是因为它字数太少，含义太多，所谓次约立主，文字太简短，而里边的理论太多，不了解的人太多，所以我们有来共同研究、共同讨论的必要。我们现在就看讲义，照着讲义来说。我们看第一章序论。在佛教三藏十二部为数万卷的经典里边，有一卷字数最少，但是它的次约立主文简意丰的佛经，那就是说在文字词句方面很简短，但是理论方面很丰富。文字虽然简单，意义非常充实，而也就是这一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一卷经文字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只有260个字，但是600卷大般若经，大般若经600卷，640万字，而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都在这一本、这一卷经典里边。也就是说，600卷大般若经内里边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260个字里边。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部经，也可以说几乎是理解了大般若经，并且这一部心经它包括了佛教里边的空宗、有宗两大系统的思想，并且也用纳了人称、小乘、 大圣、三圣佛教的结晶。所以如果熟读并且了解这卷心经，可以说等于读毕了600卷杂般若经，也可以说对佛经有一个概要的具体的了解。这个里边有一句话要加以解释，包括了佛教空有两大系统。佛教这释迦牟尼佛成立僧团到现在2500多年，而传到中国也在2000年以上。三藏十二部经典要是以过去的木板书来说，要堆大半个房间，内容丰富。可是认真的检讨佛教的基本理论，不出于空中有中，不出于空有两大系统。我们初学负责人说到空说到有，有时候感觉到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常识不一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上边我们所认为实在的存在的，而经典里边告诉我们那个是虚浮不实的，那个是虚幻的，是假的，而我们看不到摸不到的所谓真如实相，这些东西看不到摸不到，但是经典里边告诉我们那个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存在。所以说到空说到有，意象跟我们的常识不相容纳，并且也很难彻底的理解。因为我们说到空的时候，就要由释迦牟尼佛的缘起说起。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他所证悟的理论就是缘起。简单的说，缘起就是世界不是大梵天创造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神创造的，而是许多因素条件都具备了，这一法自然就生起，没有一个神造物主来创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就是说为缘起，众缘许多因缘，众缘和合而生起，叫做缘起。后来龙树菩萨提倡缘起性空，这意思就是说凡是许多因素条件说生起的这某一法，也就是某一件事情某一样东西，因为它是许多因素条件组合的，它不是天生成的就是这个东西，那所以说它没有它的固定不变之性，这个就叫做没有自性。我们举个例子讲说这个眼睛，我们大家人人都承认它是眼睛，可是实际上呢它也不过是塑胶的质料加上晶片加上金属钉再加上人工给它组合起来，我们说它是眼睛。如果掉在地下跌碎了，一脚踩上去踩坏了，我们从哪一个碎片里边能够找出眼睛呢？没有眼睛了，因为它眼睛只是一个假名，我们大家接受的，哎，大家共同承认的一个假名，它不是真实的。所以眼睛坏了碎了，也包括着这个桌子用久了丢掉了零碎了，从这里边找不出眼睛，找不出桌子，一部汽车几千样零件组合 我们给它拆开以后，从哪一样零件里边能够找到，能够说是它能够代表汽车的，没有，一样都没有。所以这个就叫做元气，因为是元气，因为是许多条件的组合，所以它没有它自己的本性，没有固定不变之性，没有它的本气实体，因此说它是空。那么另外一个系统里就是所谓有宗，佛教里边两个最重要的派别，一个是空宗，一个是有宗。空宗是根据着佛陀释迦牟尼佛证悟缘起的理论，到了龙树菩萨为了破邪，破除当时社会上面的一些邪见，为了破邪宪政，提出了缘起性空的口号。可是后来的两百多年以后，五浊世亲莲为菩萨又提倡有的有，为什么？因为空中出了六弊，大家误解了空，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认为空嘛，既然一切都空，哪有什么因果，没有因果报应，再生不死，做善事也没有什么善报，杀人放火做坏事也没有什么恶报，这个就变成一种很危险的思想了。所以公元四百年到五百年之间，五浊世亲莲为菩萨提倡有宗，认为虽然诸法是缘起因缘和合之法，它没有它的本性，但是在空里边还有妙有，真空妙有，而因果理智，因果丝毫都不差的。我们今天不是讲为师，不是讲有，不能够再往下边说，而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佛教自古以来虽然宗派很多，在印度公元前一百多年一直遇到公元世纪开始，这其中三百多年的时间叫做部派佛教，佛教分裂成很多部派，最有名的有二十个部派，其中有上座部、大众部，上座部里边分裂了十一派，大众部分裂了九派，这个就所谓部派，二十个部派，二十个部派各有各的理论，可是你给它归纳起来，不外乎是小乘的空中有中。我们中国所谓大乘八宗，禅律密经、华严、天台、三论、唯识，八个宗派，可是我们给它归纳分类以后，到最后还是只剩下空有，因为空跟有是基本理论。所以在印度大乘佛教没有那么多的宗派，大乘佛教早期的就是在公元二世纪到四世纪之间，社会上边作为佛教主流的就是空宗，五世纪到七世纪之间作为佛教主流的就是有宗。因此在唐代玄奘法师以后，有一位义净法师到印度去留学，回来以后途中经过苏门答腊，就是现在火烧山林的火烧森林的那个地方，苏门答腊，苏门答腊很有名的面兰寺，在苏门答腊住了几年，写的一本书寄回来，叫做《南海寄归论法传》。他说到当时印度的佛教的情形，他说：“所谓大乘，大乘佛教，五国两宗，依着中观， 中观就是三论中，就是中论啊，中论、白论、释闷论。三论中就是依据着这三本书建立的宗派。他说第一个是中观学派，龙树菩萨创立的，一者中观，二者瑜伽，瑜伽就是唯识学派。他说中观是是以实素体来说啊，以实素体来说是有啊，素有真空。以社会上的人以实素见则来说，是一切都是实在的。可是以生意第一一体来说，是空的真空。所以这中观而这瑜伽，中观在素有真空，气虚如幻，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是一种虚幻的，说它气虚如幻。那么瑜伽呢，在外物内有，外边的一切境都是虚幻不实的，而我们的真心是真实的，外物内有，万法为实。其实说空说有在气垫上面不一样，等于我们上阿里山吧，一个人从北边上，一个人从南边上，经过的途径不一样，到了归根结底到最后还都是达到一个真如的境界，异途同归，路不一样，到最后是一样。这个是解释这个所谓空有两大宗派，空有两大系统。印度的不派佛教二十个不派，说到最后不外乎是属于空的系统，属于有的系统。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就是空宗，唯识学派就是有宗。我们中国的八个宗派归纳到最后，也只是空有两个系统。这些不再往下边解释了，我们看还是讲义第一页。这一卷经就是这一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姚钦到宋代。姚钦是在东汉东晋的末年，东晋末年，那个时候是五胡十六国时代，有一个也算是胡人了，不算是我们汉人了，姓姚的姚成，在长安，在陕西建立了后晋。而译这一本，最早译这一本经的鸠摩罗什法师是姚成的儿子姚兴，从西凉给鸠摩罗什请到长安的。那么后晋时代大概是公元四百年左右，以后历经了南北朝，历经了隋朝、唐朝，以至于五代十国，到了宋朝还有人在翻译这本经。那么在这六百年之间，前后一共有十一种译本，这十一种译本我们给它杂志的写在下面。第一种译本就是姚钦时代由西域来的译经法师鸠摩罗什他翻译的，名字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杂命咒经》。摩诃是杂的意思了。那么第二口译本就是玄奘大师玄奘三藏所翻译的了，名字就是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一本。第三种译本是唐三藏沙门译经翻译的《复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译经我们刚才说过，它是在玄奘法师以后 到西域，到印度留学多年，回来以后也翻译了很多经典，他也翻译出了般若心经。还有第四种译本是唱沙门菩提六支，菩提六支西域来的，他所翻译的般若蜜多心经，名称一样。第五种译本是唐三藏沙门十三难陀翻译的摩诃般若髓心髓的髓摩诃般若髓心经。十三难陀在唐代也是一个有名的译经法师，他翻译的经典很多。第六种是唐代摩诘提婆三藏沙门法约所翻译的普遍直唱般若蜜多心经。摩诘提婆就是中印度，在佛陀住世时代，摩诘提是佛陀教化的区域。摩诘提的国王频婆娑罗王是最早皈依于佛陀的一个国王。第八种是唐代延宾国三藏般若，唐代延宾国三藏般若公李彦他所翻译的，名字是五个字，般若公李彦他所翻译的叫做般若蜜多心经，经名还是一样。第九种唐代三藏法师智慧论所翻译的般若蜜多心经，名称一样。第十种唐代三藏法师法称所翻译的般若蜜多心经。第十一种是宋代西天译经三藏师虎所翻译的生父母般若蜜多经。十一种译本，这十一种译本其中有两本失传了，而剩下的都收在大藏经里边，所以以上十一种译本都是从本意义。所谓从本意义，就是说它梵文的经典是一样的，可是经过的不同的人的翻译，内容文字方面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大同小异，会多少有点出入。我们现在说为这个英文是世界语，很流行，如果我们大家都懂的英文，那一篇英文短东西让我们大家来翻，到最后一对照的一定是每一个人翻译出的一个样子，它不会完全一样的。那么这十一种经典呢，都是通本意义，而其中第四种、第五种菩提六支翻译的、十三难陀翻译的这两种译本，三十五寸就是失传了。那么其余的呢，都摄入藏经，都是编入大藏经了。除了这个译本以外，有关心经著书历代以来不胜枚举，就是注解心经的东西历来多了，自古至今有多少大德在讲这一本心经，那么就有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大藏经，作为大藏经里边的一部分了。那么编入大藏经呢，有七十二种，我们查大藏经都能够查得出来。而千余年来深入民间传播最广的，却是唐三藏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一本般若蜜多心经。虽然有十一种翻译本，可是老实说，我们日常所见的只是这一本，除非我们去翻阅大藏经，除非是我们拿出几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来对照，那是专门 研究的人的工作了。哎，不然的话我们平常啊以为啊心经就是这一本，不是，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本，内容大同小异，但是并不完全一样。我现在给这一心经的内容我来做一遍。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如色，无受想行识，如眼耳鼻舌身意，如色声香为诸法，如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界，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空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是这260个字的经文。第二节我们来介绍玄奘大师，就是我们前面说了，虽然有十一种翻译的本子，但是玄奘大师这一他翻译出来的本子流传最广，可以说由唐代到现在上千年来，千余年来，这一本经典比其他的经典流通的都广，知道的人也都多。那么并且是由于这一部经典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而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大半个亚洲人的信仰，现在凡是中国法师说道之处，各地也都在称颂观世音菩萨。那么翻译这一卷经的玄奘法师，他出家姓陈，没有出家以前他姓陈，名字叫做陈威，他是河南洛阳人。说洛阳是大地名，事实上他是洛阳东边，距离洛阳35公里偃师县的人。因为一般说嘛，洛阳附近的几个县大家都自称为洛阳，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玄奘大师就是洛阳人。他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做常寂，在洛阳净土寺出家。那么因此玄奘约在十一代大业末年，年纪13岁的时候，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为道基法师的弟子。这个里边要加以一点解释，他出家的时候是隋代大业年间，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隋炀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边最昏暴的一个皇帝，最昏暴，他不惜民命，他为了本来隋代都都城是在长安， 他听了一个看风水的人的话，说是要迁到洛阳，对于他才好。于是发动200万民夫修建洛阳城。那个时候的洛阳城的范围，地主现在洛阳城的20-30倍。所谓禅建一洛，禅水建水一水洛水，是4条河流啊，现在都在洛阳城外了。可是那个时候都在洛阳城内，那时候洛阳城非常大，往南边到了一阙，就是龙门石窟石刻那个地方，往北边到芒山下，往东边到白马寺，往西边到古水，很大很大的一个洛阳城。现在的洛阳城只是一个小角落，动员200万民夫来给他修成，然后他要坐着龙船直下江都，就是扬州，10万民夫站在河里边替他坐船，不许上岸，下半身生虚，死的人不计其数。他2次发动战争要去征服朝鲜，2次打败仗回来，最后天下人受不了他的压迫嘛，所谓到处起义，就给隋朝推翻了。那么所以玄奘大师年纪轻的时候也是在乱世里面长大的，13岁出家，那个一时候已经是大爷，多少年呢，隋朝快要灭亡的时候了。紧接着唐朝建立，他是在唐高祖武德元年跟他哥哥两个人离开了洛阳，到了长安。因为那个时候洛阳原来是隋朝的都城，群雄时期为了争夺天下，洛阳成了一个拉锯战的战场。后来洛阳残破的不像样子，弟兄两个人到了长安。那个时候唐代初建国，刚刚建国以后内部不稳定，并且还要到各地去所谓扫平群雄，到各地去继续打仗。他们两个人在长安待了一段时间，看看局势不安定，两个人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在战乱时代啊，边境倒是安定，因为中原所谓长安洛阳是大家争夺目标，而那个时候四川非常安定，因为它是在所谓边境嘛，大家打仗啊，很少到边境去打了。那么到四川住了几年，最后受了戒，然后到了湖北去所谓参访，最后的又回到长安。他也在各地去听经，回到长安以后又听两位著名的法师讲十大乘论。十大乘论在当时是一部流传很广的经典，到处的有名法师都在讲。他请几位法师讲十论，每人一套讲法，讲的都不一样。他就心里面很纳闷，他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呢？是不是要到印度去找到原文经典来看一看，才能够知道经典里面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在唐太宗所谓中国历史上面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在唐太宗初年向朝廷申请啊，他要出国去求法，朝廷没有批准。那个时候所谓也有这个所谓封闭边境了，因为那个时候唐朝还是建国不久，那么也是封闭边关，就等于是这个没有护照不能够出国一样的了。那么朝廷没有批准他出国，他自己不服气，他在长安城啊就找说犯人了，就是西域的人，跟他们学西域的语言文字， 准备了两年，最后独自一个人出了玉门关，偷渡出关，偷渡。在最初一个阶段非常艰苦，也非常危险，因为出了玉门关以后要经过所谓800里流沙，事实上没有800里了，不过一般书上边都写着800里流沙。那到了沙漠里边，如果是水喝光了，没有水了，那只有渴死，或者是被太阳晒死，实在是一件很艰苦的事。而他呢，就是在流沙里边很不幸的被水囊打翻了，最后渴的终于昏倒在沙漠里边。他骑着马，最后给他推行，他想啊，马也许知道哪里有水，趴在马背上嘛，终于给他带到一个有水的地方，这样又活命。那么带到水以后就再继续前进，第一站到了所谓高昌国。那个时候西域的国家多数都信佛教了，高昌国是个佛教国家，高昌国的国王太后都信佛，并且对他很礼遇，很优待，甚至于一再劝他留在高昌国弘法，他不为所动，他有他的目的，他一定要到印度啊，他的目的不是到这些小国家弘法的。那么高昌国的国王给他准备了20多封介绍信，给他派的车子，派的护送的人啊，以至于粮食用品统统都有，一路送他啊，到了这个向印度去。这个前后在路上面走了几年，走了三年多才到了中印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摩揭陀国，也就是佛陀住世是在竹林精舍的所在地，到了王舍城，最后呢到了那兰陀寺，跟着戒贤大师学为师，前后学了5年。前前后后除了在那兰陀寺以外，另外跟一位圣君居士学习，然后就到各地去参访圣迹。这个上面说他到了那兰陀寺很受优待，实际上是这样，到那兰陀寺那么没该做就这个全那兰陀寺能够容纳上万的出家人，那么寺里边也要有经常辩论的，还是这个考试一样的了，能够背诵出100部经典的住上舍，就是所谓住在很好的房子里，派一个人专门伺候他，伙食用具都非常好，能够背诵出50部经典的享受中等待遇，只能够背诵出10部经典的就只能够享受普通待遇，而玄奘大师他是享受最高的待遇，因为经典他都会背诵，还会讲解。那么替我们中国人最真光荣的一次，在曲女城戒日王召开一个辩论大会，18个国家的国王参加，印度那个国家从来统一的时候少，分裂的时候多，戒日王时代应该是比较统一的时候，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国家了，所以他一号召有18个国王参加，佛教出家人、婆罗门教的出家人以至于其他外道将近1万人参加那个辩论大会，玄奘大师是论主，也就是他是主辩辩论啊，他是主辩人，别人提出问题他来答复辩论。这一场辩论大会辩论下来，没有人能够辩得到他，大家共尊他为大圣天，就是大圣佛教里面的圣人， 替我们中国争了最大的光荣啊。那么他在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当初是侍读出关，那么所以说回来之后先到高昌国住下，写了一封表彰，派人送给唐太宗报告当初他是怎么出去的，到了印度啊，经过哪些事情，访问了哪些国家，现在带回来了多少部经典，向陛下报告。唐太宗一看非常高兴啊，马上派人去接他。他到长安的时候啊，大城里边大半的人呢、啊、都到城外来迎接他，非常轰动，非常光荣。正好这个时候他到的时候，唐太宗在洛阳，洛阳是东都，他马上到洛阳跟唐太宗见面。太宗皇帝劝他还俗做官，他解决了，他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给我安这个地方，让我给带回来的经典翻译出来。那么后来就先住在弘福寺译经，后来又盖了大慈恩寺专门供他译经。回来40出头，那么又过了20年，翻译出了几百部，翻译出了几百部经典。那么译出了翻译出了57部经典，1335卷，翻译出了这么多的经典。最后这个在唐高宗，太宗的儿子唐高宗麟德元年圆寂，活了65岁。大致说起来，那么玄奘大师一生的经过是大致如此了。玄奘大师是我们中国的伟人，对于民族文化有贡献的是伟人，不是那些历史上面的英雄豪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历史上面统治国家的多数都是，多数都是来对老百姓这个增加麻烦的，老实说对于民族文化没有什么贡献。所以说历史上面伟大的译经家像玄奘大师，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艺术家，这个都是充实我们民族文化内涵的，而不是拿着老百姓啊当做这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拿着老百姓当做他们的政治筹码。那么这一卷《般若心经》是唐太宗贞观23年回来以后不久，3-4年之间，在长安终南山翠微宫翻译出来的。因为他很受唐太宗的礼遇，有时候唐太宗请他到所谓行宫，等于我们所谓别墅了，请他到行宫里边去译经。翠微宫是在终南山，在长安南边。另外还有很多经典是在雨花经翻译出来的。雨花经距离长安200多里路，在另外一个县里边，他在皇帝的行宫里边翻译出了很多经典。我们看第三节，玄奘法师这一卷心经虽然千余年来在民间流传很广，家喻户知，但是由于其是实约立著，言简意赅，也就是说文字过于简略，含义过于高深，在佛经里边是一卷深深最深深，微细最微细，难通达极难通达的经文。以上这一句话，这一段话也是从佛经里边引用出来的啊。因为佛经里边特别是佛陀最初证悟的真理缘起，缘起就是很难理解的，很难通达的， 所以我们引用这一段话，心经虽然字数那么少，念起来很快念完，但是它很深，它很微细，同时也很难完全通达。所以读诵的人虽然多，而了解其深妙义理的很少，尤其是一般社会人士知道这件心经而不解其深意，往往断章取义，误解曲解，闹出很多笑话来。我们譬如说最常被人误用的心经里边的一段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段话我们现在不解释，后边讲到再解释啊。这个就是意义很深的一段。大意是说，众缘和合所生起的事物，或者是所生起的法，每一件事物都通可以称为一法了。因缘和合所生起的法，缘起性空，我们刚才讲过啊，缘起性空，这个性字很难解释，性字很难解释。我们说缘起性空，性空颠倒回来讲就是空性，也就是说任何的法没有它的自性，没有它自起的性。知性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说知性就是固定不变之性。